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表示，美国和南韩正计划应付北韩核武行动。白宫证实，岸田文雄将会在13号访问华府。白宫表示，中共没有理由对各国的公共卫生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印尼批准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开发，强调主权宣示。国际油价暴跌 4%， 创下近期最大跌幅。由于多州开放娱乐用大麻，儿童误食例子五年内暴增15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白宫星期二证实，美国和南韩正在计划，一旦北韩动用核武，将会采取有效的联合应付行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交付他们的团队一项任务，为各种作战已定提出有效的联合应付计划，包括一旦北韩动用核武。尹锡悦先前曾经透露，正在和美方商议参与核武计划军事演习，但是拜登总统之后就出面否认。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表示，因为记者提问用的是针对拥有核武国家之间的用语，拜登不能够不使用否认的外交辞令，重申双方的确有相关的讨论。尹锡悦说，为了达到更有效率的扩张遏止能力，南韩政府正在同美方商议就核武共同计划军事演习。他强调，虽然核武拥有权属于美方，但是相关计划同情报共享以及演习同训练都是同南韩一起进行。白宫星期二晚证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13号访问华府，和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双边会谈。预计两人将会讨论美日同盟现代化、北韩导弹试射和俄乌战争等议题，同时亦都将会针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交换意见。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一份声明表示，拜登总统期待在13号在白宫欢迎岸田文雄到访，以进一步加深美日两国政府、经济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这将会是岸田上任以来首度在白宫出席美日领袖会谈。白宫声明表示，过去一年拜登和岸田两位领导人密切合作，推动美日同盟现代化，透过四方安全对话来扩大由气候变迁到关键技术等主要议题合作，并且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区域。拜登强调，他将会重新全力支持日本近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日本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同时为未来一年的伙伴关系设定出方向。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地时间3号表示，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发表限制行动，是试图操弄防疫措施达到政治目的，并且扬言要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报复措施。就事件，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当日白宫的例行记者简报会被问到对中共的尖锐言辞看法的时候表示，中共当局没理由只是因为各国采取谨慎的公共卫生行动而进行报复，这些行动是基于公共卫生和科学以及来自专家的意见。皮埃尔指出，现在包括日本、南韩、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和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都已经采取了类似的公共卫生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呼吁中共当局公布更多数据，咁对识别任何潜在变异株至关重要。白宫发言人并且再次强调，北京当局冇必要报复，咁系所有人、所有国家都采取嘅行动，以保护公民嘅健康安全。据印尼能源监管机构上游油气特别工作单位 SKK Migas 近日表示，印尼已经批准南海主权争议区域嘅第一个油气开发计划。专家指出，咁系印尼当局宣示北部纳土纳群海主权嘅最新行动。由 SKK Migas 日前发表嘅新闻稿指出，印尼政府已经准许首个位于南海嘅土纳油田开发计划， 这项计划获得印尼能源与矿物资源部的同意，总投资额预计是30亿7千万美元。由中央社取得的 SKK Migas 新闻稿指出，土纳油田位于印尼和越南之间的南海区域。该单位负责人德威说，这项计划不单只是基于经济利益，还包括印尼宣示主权的目的。他指出，印尼国旗将会在现场飘扬，安全部队印尼海军将会确保这个开发计划顺利进行，在经济和政治上也是对印尼主权的肯定。印尼过去也曾经多次强调中共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并且多次致函联合国表明印尼不会接受中共的九段线主张。由于受到中国需求疲弱、全球经济前景暗淡和美元走强的影响，星期二国际油价在交易波动中暴跌了 4%。 数据显示，3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3.81，跌至每桶$82.1，跌幅达到 4.4%， 为三个几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美国能源价格就下跌$3.33，跌至每桶$76.93，跌幅 4.1%， 也都是个几月来最大的跌幅。这两个基准在早市都曾经上升了$1。日本瑞穗证券公司的美国公司能源期货业务负责人罗伯特·约杰说，这里有充足的理由令人担心中国 COVID-19 的疫情形势，以及对可预见的未来经济衰退的忧虑正在带给市场压力。中共政府提高了它2023年第一批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交易员将这个提高归因于该政权对国内需求疲弱的预期，因为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入口国目前仍然在应付一轮又一轮的病毒传播。根据星期二发表的一份科学研究显示，在越来越多州份合法开放娱乐用大麻的情况下，近年来意外摄入可食用大麻制品的儿童人数飙升了接近15倍。根据发表在美国医学期刊小儿科的研究指出，2017年不食可食用大麻制品的5岁以下儿童人数只是略高于200宗，但是到了2021年就超过3050宗。这些食用大麻制品通常以糖果、朱古力或者饼干等形式贩卖，外观好吸引儿童，但是儿童的体重较轻，食用这些制品恐怕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在研究团队五年的研究期间，大约有7000宗儿童误食大麻制品的例子，虽然没有出现死亡个案，不过就有大约 8% 的儿童需要送入深切治疗部 ICU， 近 15% 需要住院治疗。而这份研究在2017年展开的时候，美国只有8个州和华府合法开放娱乐用大麻，但是到了2022年5月底已经增加到18个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关闭五年之后全面恢复办理移民签证。瓜伊多被罢免，美国仍然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卢拉月底将会访问阿根廷，随后造访美国、葡萄牙和中国。尹世月说，北韩若再犯境，计划终止前朝919军事协议。前通用电器工程师串谋为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被判2年监禁。穆迪指美国经济不见得会衰退，但是可能持续整年的慢性减退。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因为馆内外交人员受不明声波攻击而关闭五年之后，1月3日终于向巴西民众全面恢复办理移民签证服务。法新社报道，古巴正遭遇30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由这个共产主义岛国流向美国的人数创下新高，这些人主要是无证移民。大使馆上星期透过声明表示，美国正藉由扩大在哈瓦那的领事业务以及重启古巴家庭团员入境许可计划，努力确保古巴民众安全、合法而且有秩序感移民。使馆将会全面开放处理移民签证， 不过观光签证目前仍然受到限制。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人员和家属陆续出现后来被俗称为哈瓦那症候群的症状之后，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关闭使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关闭意味着当时寻求前往美国的古巴民众面临花费高昂的行政程序，必须前往第三国申请签证，通常是到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圭亚那。委内瑞拉反对派罢免作为反对派领袖的瓜伊多，并且结束瓜伊多领导的所谓过渡政府之后，美国星期二表示仍然不承认马杜罗是该国的合法总统，美国仍然会维持制裁。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政府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资产，尤其是国营石油公司的资产，依法仍然受反对派为主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管理。这一届的国民议会在2015年选出，但是就被马杜罗的左派政府剥夺权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向记者表示，我们对马杜罗的态度没有改变，他不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普莱斯说，我们会持续承认委内瑞拉今日唯一的民选机构，就是2015年选出的国民议会。普莱斯表示，现有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正在与国民议会联系，了解是否有新的个人、团体或者委员会监督政府资产。美国四年前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当时获得多数的西方和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第三度出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元旦宣誓就职。巴西官员3号表示，总统卢拉1月底将会到阿根廷展开首次正式访问，随后将会造访美国、葡萄牙和中国。法新社报道，现年77岁的卢拉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1月23号至24号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巴西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表示，卢拉将会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但是目前还未敲定日期。卢拉曾经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两度领导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在极右翼的前总统波索纳诺执政四年之后，他首度展现有意东山再起，带领巴西重回国际舞台，摆脱孤立危机。卢拉对国会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表示，他将会透过重整南美洲区域整合和与美国、欧洲共同体以及中国的高度积极对话，赋予巴西在全球的新角色。巴西新任外交部长维埃拉2号在就职典礼表示，在经历今次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巴西将会面临巨大的重建工作。北韩近期频繁发射飞弹挑衅，上个月26号还派出5架无人机入侵南韩领空，其中一架更加飞到首尔北部边缘。根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星期三上午召开闭门会议，听取南韩国家安全室、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和国防科学研究所就北韩无人机反制手段报告之后，直言北韩连环挑衅的事实已经令前朝文在寅政府在2018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沦为废纸，指示国安室若果北韩再有入侵领土领空、挑衅主权的动作嗰阵，不排除会废除该协议。尹锡悦亦都指示国防部长李宗铎重建负责监视、侦察、电子战等任务的无人机部队，量产不容易探测的小型无人机，研制隐形无人机，并且迅速打造无人机黑星、无人机体系。龙山总统室一名高官指出，作出研究商议终止南北韩军事协议效力的指示，是尹锡悦作为保卫南韩国民生命安全的行政首脑、军队统帅的重大决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59岁的纽约州尼斯卡尤纳居民郑小青当日被判处24个月监禁，罪名是串谋窃取通用电器之一的商业秘密，并且有意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利益。司法部助理部长 Matthew Olson 在司法部的声明说，这是经济间谍的教科书式案例。 郑小青利用佢被信任嘅地位，背叛咗佢嘅雇主，并且同中共政府串谋窃取创新性嘅美国技术。司法部将会令嗰啲通过阴谋为外国强权窃取宝贵商业秘密而威胁到我哋国家安全嘅人承担责任。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州奥尔巴尼分局嘅主任特工简宁星期二喺声明话，郑博士利用咗一套复杂嘅程序，蓄意由通用电器窃取商业秘密，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获益。今日嘅监禁判决表明咗佢嘅行为嘅严重性，以及经济间谍对美国构成嘅危险。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特格斯洛蒂仲判处咗郑小青支付$7,500嘅罚款，并且喺监禁结束释放之后接受一年嘅监管。穆迪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将会在 0.8% 水平见底。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 Mark Sandy 和他的团队预计，美国 GDP 增长直到2024年第三季度才会超过 2%。 Mark Sandy 发表的最新展望报告显示，即使美国在2023年避免了经济衰退，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亦都可能面临一段难挨的放缓时期，可能一直持续到2024年。Sandy 甚至做了一个新名词来描述这种旷日持久的低迷。他星期二在给客户和记者的一份报告中将他称为慢性减退。华尔街的主流观点是，随着美联储减息以及帮助缓和投资者和消费者受到的冲击，美国经济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进入短暂的衰退期，但是早在年底之前就会结束。不过即使 Sandy 认为美联储几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行动将会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产生有害影响，但是他表示，强劲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消费者相关因素应该有助于防止经济的完全收缩。